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参与迫害的警察急等挽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30号。派出所警察渴望得救。腊月的一天，我和一名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被两个警察绑架。其中一警察抓住我的左胳膊，另一警察抓住同修的胳膊，拽着往派出所走。我平和地说，你撒手，我自己走，我们是好人，不是犯人。他仍不撒手。我想，这些警察多可怜呢，平时也得不到机会接触大法弟子。今天他们这是明白的一面，着急想得救啊。我慈悲地说，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将来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等会儿我也给你好好讲讲，也让你平安。他说，好，谢谢。紧抓我胳膊的手松了下来，变成了轻轻拖着我的胳膊。我感到他渴望听真相得救。他们把我和同修分别关在两个禁闭室里，我就打坐练第五套功法。一个警察过来看了我好几次，说，又练起来了，还挺刻苦。同修说，我头晕不舒服，想出去。一值班警察和善地说，不舒服练练功，练练大法就好了。你看人家指我练得多好。我发现这个警察有善念。一会儿我要求出去上卫生间时，我在他开门关门的时刻抓住机会说，兄弟，你念法轮大法好，天灾人祸保平安。他立即答应，嗯，好。我立即又说，把你入的党团队退了保平安吧。他立即大声果断地说，好。后来的几个值班的警察换一个，我俩就讲一次，多数都答应三退了。当然他们还是被僵尸流氓集团欺骗操控，参与迫害，24小时不给我们吃喝，强拉我们到医院抽血查体，还强迫我们拿500元钱查体费。我和同修还是无怨无恨，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得救。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和善意。第一次非法审问我时，他们要我坐那个铁椅子，我不坐。他们把我推上去坐上，把我锁在里面。两个年轻的警察审问我，那个年龄大的朝着我怒吼，你老老实实地回答问题，要不别怪我们不客气。我正视他们的眼睛，提醒他们注意礼貌，并真诚平和地说，我建议你们俩回避此案。他们一下子平静下来，好奇地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你们只要审问大法弟子，就是在参与迫害，就是在犯罪，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你们俩很善良，我希望你们俩平平安安的，别跟在江泽民后面迫害好人。恶有恶报，参与迫害的遭恶报的太多了，车祸、癌症，很可怕的。你们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他们立即没了嚣张的气焰，说，是他们要我们审问你，俺也没办法。我说，我建议你们就说我不说不配合，然后挨到下班时间，你们俩就回家吃饭看电视，和家人一起好好生活。他们很听劝，主动地在后面每个问题下打上沉默不语，并且给我看，还说不满意可以改答案，最后打上拒绝签字。我劝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不敢答应，但是他们已经听进去了， 不愿意迫害我了。第二次非法审问是另外两个警察，我还是这样善意制止他们行恶。我说，只要你的名字落在这纸上就是犯罪。他们苦笑着说，早已经落上好几次了。我看着他们的面孔，平和的语气却掩盖不住无奈无助的悲苦。我心里充满了悲怜，说，当我经过这个派出所时，有时候我就想，要是这里面的警察也明白真相，三退了就能保平安了。结果他们两个都说，可以退，可以退。当时我真没想到他们敢这么痛快地答应三退，现在想想他们那平和真诚的声音语气，表明他们是多么想得救。给公安局局长讲真相。第三次非法审问，他们把我弄到审问室，给我们倒了一只杯水，还重新加了把客人坐的椅子给我们坐。我想这是他们有了善念了呢。无论怎样，我都是这样正面想他们。我对两个审问的警察说，兄弟，你们不要参与迫害，你们不要这样对大法弟子说话，这是在犯罪。我给你们起两个化名，帮你们办退党团队，保个平安吧。你叫福顺，你叫栋梁。那个被我起名福顺的满意的呵呵的笑，说，你得给我讲明白了，我就退。一个穿便衣的进来了，我就起身对他说，你好，麻烦你给说句好话吧，我们是好人，却把我们关在这里，让我们回家吧，你做好事会有福报的。那个人果真对那两个警察说，这会儿谁还干这个？显然他已经明白了真相。这几年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通过写信、打电话、面对面递材料、送 U 盘、面对面讲真相等各种方式营救这些警察，现在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然后他站在台子下边，在台子下边像朋友似的和我聊天。他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又是教师，对我很尊敬，说，练这个挺好的。其余两个警察也附和着说，练挺好的。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我讲了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肺气肿、肺门淋巴结核、顽固性偏头痛、心绞痛、心肌缺血、贫血、顽固的慢性咽炎、经常性复发的口腔溃疡、妇科附件炎、胃寒、关节炎、香港脚、抑郁症，修炼后都好了。我的堂姐学大法，股骨头坏死好了，由半瘫到能干活赚钱了。我老爹大约五年前得了喉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了，现在还能种地，赶集呢，这是铁的事实。他问，你是怎样当的英语老师？我说，我是市重点中学毕业的，后来上师范学的是大学英语。他说，我们还是中学同学呢，并且还回忆了共同认识的老师，他的语气完全是一个老同学在叙旧。我感到这些警察也有善良的一面，他们不幸当了这个角色，被迫参与迫害佛法，如果听不到大法弟子讲真相，就没有了未来，将永远被销毁。我得好好给他们讲讲真相。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参与迫害了，有许多别的地方公检法人家都不迫害大法弟子了，他们都明白了真相。给你们举个例子，一个人恶告了大法弟子，因为他想赚那500元的举报奖，结果派出所警察很生气，不想出警，让我们出力去做坏事抓好人，你却领奖金。但迫于没有办法推掉，就对那个恶人说，你先交上300元钱。恶人说，举报不是可以领500奖金吗？为什么还交钱？警察说，出警车得先交油钱。他就交了300元，结果警察开车转了一大圈，大法弟子走脱了，那个恶告的人白赔了300元。还有的法院、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卷，拒绝受理诬告法轮功的案子，有的公安局派出所无罪释放大法弟子回家。你们还管吗？别管了，就说没时间管，想办法拒绝出警，保护自己要紧，迫害佛法犯罪太大了，很可怕。那个老同学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我说，很快全人类要审判江泽民了， 你们别还一直蒙在鼓里参与迫害，给他当了替罪的。你们很善良，太可惜了。”他不接我话，好像在自顾自地跟警察说话，但我知道他在认真地听，并且不想打断我，还想听。他上到台子上坐下，说：“是同学也没办法，这是我们的工作。”又对警察说：“叔叔有多少护身符？叔叔记下。”一连说了好几遍护身符。我一听急了，说：“你这是干什么？你就这么对待老同学？”他笑了：“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我大声说：“当工作和良心发生矛盾时，要选择良心，你得保护好自己。”他不接我话，对其余几个警察说：“咱们几个到外面商议商议。”我想出去截住老同学，劝他别参与迫害，害了自己。结果老同学说：“哎，你别出去，是同学也没办法。”他们把我锁到提审的椅子上，三个人出去了，留下一个在屋里看着我。我问他是谁，他说是公安局局长。我才明白，原来老同学是公安局局长。结果公安局局长再没回来，我也再没见到他的面。我后悔自己没救了他，对其中一个警察说：“你跟局长说，我跟他道个歉，不该大声说他。”这里要说一下，后来这个派出所三个警察又绑架了一名大法弟子。其中一个警察对其他两名参与绑架的警察说：“我们不能把事情做绝了，例行一下公事就行了，得给自己留后路。”他回头对被绑架的同修说：“你看我们没有为难你吧。”他们把他非法拘留了5天，就放他回家过年了。我想可能这时那个局长明白了真相，暗中保护大法弟子的善举，以前没有过这种先例。我忽然明白了那局长明白的一面，其实很想要个真相护身符啊，想得到神佛的救度，但却不敢直说，我也没及时领会，我心里那个后悔。于是我用功能在心里对警察说：“那些真相护身符送给你们几个兄弟分分吧，诚心敬念大法好，大法师父会保佑你们平安的。”我正在很难过时，一个警察进来了，手里拖着两本真相资料和一些上网卡片，问我：“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就说一声是就行了。我不直接回答他，说：“你拿回家好好看看吧，好得救，让你家人也看看，让他们也平安。”他很听话，转身安静地走了。第二天他对我态度非常好，我知道他对我的话很满意。警察说：“这回我是真听明白了。”那个绑架我的警察带着两个更年轻的警察逼迫我俩去体检，回来的路上我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对不起大法师父，我自己有些地方没有修好，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们也是被迫的，我不怪你们。”说了这句，我一下子感到了他们受到了震撼，很感动，都静静地听。我说：“共产党历次运动杀了那么多好人，三反五反四清，制造3年大饥荒，活活饿死4000万人。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迫害死很多法轮大法弟子。文革宣传无神论，杀死很多教徒。那些砸佛像拆庙的红卫兵得到恶报，死了很多。89年学生民主请愿，用坦克压死很多学生。共产党总共害死8000万人命。善恶有报，老天要清算他了。贵州出现1年藏字石崩裂开2半，石头说实话，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亡。中科院科学家鉴定是天赐神石。你们入党团队时举手发了誓，为共产主义献身，献身就是把命交给他了。那么到了老天灭他的时候，会跟着受牵连。这样声明退出来，把举手发的誓废除了，不给他献身，自己平平安安的。共产党他作恶是他自己罪有应得，我们不跟着他倒霉。他们一声不响，静静地听。进了所的大门口了，我说：“ 你们把入的党团队都从心里声明退出来保平安吧，好不好？”那个一开始就绑我抓我胳膊的警察大声说：“好，好，这回我是真听明白了。”其余两个小年轻的没有表态，但他俩自始至终对我很平和。拘留所里救人。我和同修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我们所在的关押室来了一个黑人女的，也是个英语教师。狱警说她是没有取得上岗证，要被遣返回国。她没有钱，手机被市公安局扣押，而她手机号都没背过，无法给父母打电话。圣诞节来了，新年也来了，她急得流泪，怕父母找不到她，担心她。她不会汉语，只有我能和她用英语交流。我用英语给她讲大发真相，她全听明白了。我告诉他，有困难可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帮你，因为大法师父是慈悲的。他相信了，很高兴地跟我念，学会了后自己一口气念了好几遍。后来得知他不长时间就回家了。他说：“你们很善良，我回非洲的家要告诉我身边的人关于你们俩的事情。”我教他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立即就会了这两句，说：“这支歌我以前在哪里听过，每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好像在电视上，好像在梦里。”我想是慈悲的师尊安排他来安慰我，并且让他来听真相得救的。我和同修每人给他买了一个大礼包，圣诞节那天送到他手里，孤独的他很感动，有了一些笑容。我向狱警反映了他的情况，有善念的狱警就帮他联系了市公安局，打通了电话。他笑着回来了，放心了。但他再三请求我们俩回家后别忘了帮他祈祷早日回家。他穿得少，冻得嘴唇发紫，身体发抖。我就送给他一件羊绒衫，亲自用冷水洗净了送给他。同修送给他一件小羽绒服，他立即高兴得暖暖的都穿上了。很自然的，我们回家那天，我俩给他留了300元生活费。大法弟子的善良，狱警都看在眼里。放风时，我不把自己当犯人。为了讲真相，我俩接近狱警，并和他们像朋友一样聊天。所长也不把大法弟子当犯人，而是愿意和我们说话。他说：“我对好人善良，对坏人也不善。”后来听说，所长已经三退了。一天上午，我小声对一个狱警说：“兄弟，你是党员吗？”他说：“是党员。”我说：“你从心里声明退出来保平安吧。”他说：“好。”声音比我还大。我说：“你叫什么名？”他不说。我说：“那我给你起个化名，叫福顺，退了吧。”他高兴地说：“好。”没想到这么容易，可见狱警已经急等三退得救了。又一天上午，在放风场，另一狱警突然当众笑话我：“你说你凭着老师这么好的工作不好好干，练什么法轮功？工作不受影响吗？”我和同修都说不受影响。后来真的没受影响，公安局长、派出所长和警察及我校领导都明白了真相，保护我。我就讲真相，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将来大灾难来的时候，只有大法能救人。那狱警说不信，其余那些被拘留的人也在笑。原来大家都在听。我大声理直气壮地说：“念大法好，能保平安。将来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只有大法能救人。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一个人他信就信，不信就算了，不求着他。一个人想不想得救，他自己说了算。大法受迫害是暂时的，是在检验人心。大法受难的时候，谁能说句公道话，说大法是好的，祛病健身，学大法的都是好人，这就是个好人，老天就救他。”他们不笑了，都沉默了，好像在思考。我对狱警说：“知道南亚大海啸吧？”他皱着眉说：“有什么关系？”我直视着他，平和地说：“人类大淘汰开始了。”他一震，我看出来了，很明显，他很震惊。 后几天我们劝退就很顺利，一起被放风的世人都听同修讲了真相，绝大部分三退了。再下一次他又当班，出去一会儿回监室的门口，要关门的一瞬间，同修问他，你是不是党员？他说，我是党员。退？我赶紧说，从心理声明退出来保平安吧。他连声说，行行行。我赶紧又说，你念法轮大法好，天灾人祸保平安，给你起个化名叫平安吧。他说，好好好。同修说，叫百顺吧，一顺百顺。我说，这个名字好，百顺。他又说，好好。狱警主动三退得救，我们很欣慰很震惊。还有一个女警给我送绑头发用的皮筋，另一个狱警给同修送好吃的，同修不要。还有一个说，你们回去该怎么讲还怎么讲。我俩被非法关押时五天期满那天，一个年龄大的警察又要我们签名，所谓解押，说不签就不能回家。我们看到上面有污蔑大法的内容，就坚决不签。我们坚信我们的一切只有大法师父说了算。每次我想到师父的法就能化解危难，我想到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考虑别人，就说，大哥，我们签名对你不好。那个警察说，不签算完，你们回去吧，走吧。我立即鼓励表扬他的善良，说，谢谢大哥，你真善良，你会有福报的，念大法好保平安，再见。他说，别再见了，这个地方别回来了。我说，对，不回来了，不在这种地方见了。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大家知道师父是来干什么来了，我在正法这件事情中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包括地上的世人，能救的就是要救。我看问题和大家和世人不一样，人看到一个人犯了错误简直不可饶恕了，我不这样看问题，我全盘的看一个生命的整体，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再想办法多救人。参与迫害的警察急等得救，有些没有机会当面劝退救了他们的，我们决定写信或想别的办法救这些善良的警察。迷失的世人啊，大劫在即，不是杞人忧天，神来救世，不是天方夜谭，创世主已来亲自下世救度，切勿失去这宝贵机缘。文中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中需要坚持向内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普梅。修炼中虽然坚持做自己该做的，可是在一段时间里却感觉内在的变化不是很大。一次集体学完法后交流中，看到大家都比先前成熟了，因此内心很高兴。当晚梦见自己和同修好似坐在船上，来到一个地方，长满了荷花，可是荷花下面的水是绿色的，似乎很稠，有点不干净的感觉。醒来后悟到这个梦一定跟自己的修炼有关，认为这是寓意自身所潜在的问题，内心决定一定要找到实质的问题，让内在发生变化，真正提高上来。这时领导安排我休息，接着同修来了，通过交流在法上有了新的认识后，在看明慧周刊文章时触动也很大，不仅在法上又有了新的思考，再次认为自己对法理的掌握是有限的。就这样第二天上午 先开始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最后心里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愤愤不平的物质而难以入定，只好停止了发正念。可是因为要从自己的空间场中把不好的物质解体掉的意识很强，所以认为不能就这样停止，应该继续坚持向内找，提高上来，并开始抄法。没想到拿起笔后，内心出现了从没有过的烦乱，难以抑制，最后产生了要到室外去散散心的想法。当被这股无名的烦乱带动的将要起身时，突然发现了另一个我似乎稳稳的没动，因此选择继续抄法，同时想着如何解决这不好的思想心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就在这时，一个意识在脑中出现了，那个不好的思想情绪可能就是此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接着心就一下子定下来了，没有一丝波动，能稳稳地坐在那里抄法了。就这样抄写了一会儿，突然一个意念从思想深处蹦出来，师父是在利用这一切让我们提高认识，树立更大威德，走向神。当时只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好像自己曾经的认识，却记不准。在整理此文时，才想起来这是自己曾经写的《怎样对待被关押的同修》一文中的认识。就这样，随着这个意念的引导，慢慢的，一股善的能量渐渐地溢出来了，由远而近地扩展开来，而且越来越强，渗透整个机体的感觉，并且慢慢地溢向心的深处，使得内心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抚慰后，逐渐变得舒缓，眼泪也随之不觉地簌簌地往下淌。当随着这股能量继续向心里提察时，却发现这股善的能量开始渐渐地停止了，就像正在流淌的水渐渐地被截住了。而在这渐渐截住的过程中，头脑中又闪现出了自己面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时的表现，而在这些表现的下面似乎还埋藏着一团物质。稍作体察后，发现它竟然是苦，这时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也有点像刚醒来似的，因此思维不由地随着这个苦往里延伸。这时发现这个苦的背后还有物质，并开始继续体察向内照。过程中当逐渐地看到了苦的背后的那些物质属于怨时，在接下来的抄法过程中又体会到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其背后似乎还有物质。就这样在继续思考中，就把那种苦和怨连接起来了。一会儿后便从中发现了问题，它就是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那样，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这时感觉思维又在法上扩宽了，心的容量似乎也加大了。接着脑中便映出了自己从小到大时的一些思维举止，这让我从中认识到了自己不但面对眼下的问题感觉苦，同时也看到自己有生以来心里一直都埋藏着那种苦和怨，也看到了人的不善，认为在造业，同时觉得对不住被自己伤害过的众生，不由得在心里向他们道歉，此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在接下来继续抄法时，人的这面依旧能感受到那种无限慈悲的能量，因此不自觉地乖乖地频频点头流泪，虔诚地接受着师父的慈悲教诲，又好似嘱托。过后体会一下当时的状态，真的有点像孙悟空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在师父慈悲伟大的佛法面前，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 而且内心出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祥和。对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以苦为乐的法，有了一种真真切切的体悟。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在法上又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在学师父的相关讲法时，突然想到了99年迫害发生后曾出现的一念，而且从中认识到，在邪恶的造谣迫害中，自己虽然坚定地选择了在大法中继续修炼至今，可是对师父与大法并没有达到100%的正信，至今还有很多执着没放下，依旧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法学的不够、心性不稳等等问题。师父说，当然形势虽然还在好转，可是邪恶还没有最后除尽，还在表现，不能掉以轻心，还要继续深入地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圆满这条路上真正地走好你的每一步。出自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我想作为师父的真修弟子，只有继续听师父的话，在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过程中坚持向内找，才能解体邪恶，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自己的要求，才能继续走好以后的修炼路，走向最后的圆满，对得起众生的期盼与师父的慈悲救度。因层次局限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大陆同修重视明慧编辑部通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9日。今天离明慧编辑部通告发表的时间已经过了20多天。看到明慧网各地同修举报迫害法轮功者的案例不多，本地同修表现得很是麻木，好像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我想借明慧一讲谈谈我对明慧编辑部通告的认识。明慧编辑部的通告是针对全体大法弟子的，通告中说，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我们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起来，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定要珍惜并正念对待师父利用明慧编辑部通告来挽救众生的机会。明慧编辑部通告也反映了正法进程中天象的一个变化。1999年迫害开始后，邪恶利用大法弟子的人心和执着，对大法弟子邪恶至极的迫害，使部分大法弟子被动消极的承受，使迫害持续不断。部分学员无法理性地从法中认识到大法弟子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反而在内心深处认可了修炼会被邪恶迫害，被邪党的公检法借法律之名网判的错误认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慈悲安排了溯江，大法弟子站在原告的角度上利用法律反迫害，窒息邪恶。溯江开始，师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路是开的，所有的正神都在为溯江开刀。那个场在另外空间是非常宏大和殊胜的，虽然在人中有信被劫、同修被抓的事发生，但是大法弟子对师父的信会将这一切全部化解。可是大法弟子中部分同修还是被人心和执着牵累，无法真正达到师父要的。今天明慧编辑部通告出来后，
师父也早已经将路铺好，只等待大法弟子去做。放下人心，只管去做，用心去做，对师父的信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做到该有的程度，路也顺到什么程度。不要局限在谁能力强，谁修得好，谁有这方面的特长等，把自己放在通告所在的位置，去做好通告里面要求的内容。因为你就是未来的那个王主，你的能力又怎能被常人的思维习惯所阻挡？我们是修炼人，明慧编辑部发出的通告跟我们的修炼息息相关，那不是常人做的对一个个迫害者信息的罗列，那绝不是常人对信息的收集，那是修炼人解体邪恶、挽救众生的正邪大战。这正法的新的进程也是有时间的，有截止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伟大慈悲的师父将能够给予弟子的一切全部融在其中，这需要我们必须在个人修炼上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在正法修炼上有一个更高的提升，绝不是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学法练功，而是要加强学法练功，加强发正念，才能做好通告中的要求，达到更有效的讲真相、救众生。如果我们都能在学法练功上加强，加大力度发正念，跟上天象变化的新进程，会发现众生都在等待着我们前去救度，会发现原来通告在人中只是几段文字而已，在修炼的境界中，众生众神都在创世主的洪恩浩荡中得到真正的救度，那殊胜威严真实不虚，让我们珍惜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机会，珍惜师父的慈悲洪恩，千万不要在麻木中错失良机，那是师父对众生的珍惜。以上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铐自动打开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日。那是1999年10月，我们三位同修去北京证实法，在天安门广场被拦住，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第二天被拉到北京密云看守所。警察审了我一个下午，逼问我家庭住址，我没说。快下班时把我送回监室，一看十多个同修都被戴着手铐脚镣靠墙站着。原来因为一个同修练功，被警察戴上手铐脚镣在院子里拖，把同修的脚脖子磨得血肉模糊。其他同修跟警察讲道理，警察说如果有愿陪他的都站出来，这样十多个同修就被戴上了刑具罚站。我问只因练功吗？他们说是。我说那我也练功。于是我就在地上打坐，还没五分钟，只听外面的警察喊，这怎么又出来一个练功的？话音刚落，就听见监室的铁门咣当一声，跑进一个又高又胖的警察，对我连踢带打，把我盘着的腿踢开了。我笑了一下，又把腿盘上来了。他气急败坏地站在我的腿上使劲踩，一看我不动，就把我拽了起来，说愿意遭罪上外边去，说着就把我往外推。我说我穿上鞋，他说穿什么鞋？当时十月末的北京，外面下着雨，
气温很低。那个警察一把把我推倒在地，说：“这个扛打，给我打。”这时上来四五个警察，不分头脑，一顿猛打。十多分钟后，把我从地上拽起来。那个领头的说：“给他找个最沉的料子，给他锁上。”然后就找来一个很粗很重带铁锈的脚料子给我戴上。上锁时是警察用铁锯砸上的，又给我戴上手铐，双手后背紧扣，走时很吃力，脚镣磨在地上哗啦哗啦作响。当时我心里并没有恨警察，觉得他们也挺可怜，是被上层利用了。我坐在监室里，感觉手铐得很紧，因当时是背铐，又是那种上了锈的手铐，手腕磨得很疼。我想练功，但带着脚镣又盘不上腿。我对身边的一位老年同修说：“你帮我把腿搬上来，我打一会儿坐。”于是老同修就帮忙把我的腿给盘上了。打坐大约14分钟后，我觉得手铐不紧了，也不磨了。这时坐在我身后的同修惊讶地说：“哎呀，大姐，你的手铐开了。”我听后心里非常激动，再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第二天中午，警察到监室，惊讶地说：“哎呀，他的手铐怎么开了？”因他们心里明白，这种老式手铐是不可能开的。我心里更加感谢师尊对所有众生的慈悲，以各种方式点悟着众生，不要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毁了自己。我更加体验到师尊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大法慈悲救度所有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弟子对旧人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云梦。一次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蹲守的便衣劫持了，不同以往，这次主要是针对色魔的考验。在他车上，他威胁我，大意是他头痛，要我给他按按头，然后放我走，要不就去公安局，给我几分钟考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师父说了算，并打定了主意，即便是拘留或者坐牢，也不能做违背修炼人原则的事。可能是我在考验上过关了，此事算是有惊无险。回家后，我反思自己，到底是哪儿没做好，色心没去干净，被钻了空子，只是一方面。细想一下，主要原因在于挑选。师尊讲，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让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一是挑选救人对象，在年龄上侧重于老年人，在性别上侧重于女性，在职业上侧重于从事低端职业的，在健康状况上侧重于健康的人，在长相上侧重于给面相和善和气的人讲。如果总这样，那等待我讲真相的青年人、中年人、职位高的人、非住院的患重病的人、面相恶的人怎么办？挑选救人对象的原因在于追求救人数量和有怕心。考虑到老年人多数已退休，闲暇时间多，且多数用功能机，劝退相对容易且安全。青年或中年人事业心重，忙碌且多用智能机， 录像或照相更普遍，劝退难度相对较大，且不太安全。其实这都是自我设限，更多的是私心啊。师尊让我们做到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出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离这个要求相差何等之远。二是挑选人数，我一般一两个人时敢讲，超过两个人时就不敢了，可能跟自己的修炼境界有关吧，一直闯不出来，也没有尝试着去做。如果怀着一颗慈悲的心，不带个人的想法，试着去突破一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次我给一个在站点接朋友的人 A 讲真相， A 不退也不要资料， A 的朋友和另一个人下车了，我看人多就打算离开，一会儿另一个人往其他方向走了，就剩下 A 和他朋友了，我就把资料给了 A 的朋友一份。这时 A 对他朋友说，这是法轮功的。他朋友说，这个好啊，你不要我要。 A 说，也给我一份。我问 A 的朋友是否三退了，他说退了，并对 A 说，法轮功是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大事，让人抹去受记才平安啊。 A 一听也乐呵呵的爽快的三退了。试想，如果刚才下车的另一个人也是他们的朋友，并且不明白真相，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容易散退啊？明白真相的是人也在帮我们讲啊。写到这儿，我想起师父的讲法，我跟朋友说好我不会骗朋友，我和我家人说好我不会骗家人，所以这是很可信的，广告没有这种效应，出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如果我好好珍惜遇到的有缘人和其所处的环境，或许是另一番景象。总之，挑选是在各种执着心掩护下的自我保护，是置众生安危于不顾的为私为我的表现。要去掉私和我，才能有为他的心，才能体现出真正的慈悲。我想每天能平稳地救几十人的大法弟子，应该是没有挑选的私心的。如果自己真的想在修炼上有所提高，在救人上有所突破，就应该从去掉挑选的私心开始。当然，话说回来，凡事应注意安全和把握尺度，心性不到位也不能强为。个人的一点浅见，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